弟兄们早。我没有想到6月15号一个不小心我的脊椎受了伤，三个月没有离开家，所以这里的聚会我本来有的也已经取消了。那么今天感谢主的了，神叫我身体都能够有恢复啊，我也开始能够在各地和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一同的来侍奉主了。那么今天我要再一次到这里来，我还是照着我以往的习惯，乃是问金海弟兄，你要我到底讲什么题目？金海弟兄说你可以自己选，那我就说了，一过几次都是陪伴着你们经常读圣经的，读到小先知，我就把你们最近所读的小先知的那个话语到今天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么这是什么？你们是读了阿摩斯，你们刚刚阿摩斯书刚刚已经读完了，预备到俄巴底亚了。那么我正式开头正考虑，我到底来讲阿摩斯呢，还跟讲俄巴底亚？阿摩斯你们已经读完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阿摩斯读的印象怎么样。小先知书有很多不好读的，最不好读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如何。圣经中呢，所有的先知书有大先知有小先知，并不是大先知他的职分比小先知大，不过大先知呢，从以赛亚开始了，他篇幅长才叫大先知，到以后呢，乃至篇幅短了就小先知。那么是大先知小先知都在神面前的，一样是神所使用的，他们在那一个时候呢为神来说话。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有三个时期，到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来到了迦南的时候，神是借着那些祭司来带他们的，祭司神是借着祭司来带他们，一直等到老祭司啦，那实实在在不讨神的喜悦，神把祭司的方法改掉了，神就用君王的方式来带的了。那么君王头一个的君王是扫罗，还是不合神的心意，改得很好，没有多久做了王就不行了，神把他废掉了，神就兴起大卫王来。所以从大卫王开始的时候呢，神是借着君王来带以色列百姓的。君王的时期没有多久，大卫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轰轰烈烈的，非常的好，整个以色列国就成为地中海四围最强的国家。以色列人口不多，以色列地图也不大，以色列出产也不是太多，它有两个是大的国啦，它的东北有波斯，西南有埃及。那么我们都知道以往的历史啦，全世界的文化是三个地方开始的，一个是埃及，一个是波斯，一个是中国黄河和长江。这三个地方怎么都是有河流，河流有了，农产品就丰富了，农产品丰富的时候呢，人不必为着吃什么喝什么来操心了，所以吃什么喝什么都已经够了，所以人就用他的理智来发挥他的文化。那么这个三个地方呢很厉害的，那圣经时代中间呢，所以两个强的国家，一个是波斯，一个是埃及，埃及有尼勒河，波斯有布拉大河，那这两条的河流呢给他们农业非常的发展。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，没有大的河流，没大的出产，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呢， 他就成为欧洲最强的那个国家了，就不光把国家建立起来了，征服了其他的国家了，并且这个大卫还为耶和华造圣殿，这个荣耀充满了殿呢，那这是个以色列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。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，现在以色列国的国旗是六颗星，那个星是什么？大卫之星。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是纪念呢，从以色列国开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时期像大卫王这样的强盛的，这样的强盛的是非常好了。没有想到大卫他还带着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了起来的，神的荣耀充满他，所罗门的儿子里头骄傲，里头骄傲的时候呢，来对百姓说还要叫他们做苦工，他说他的大拇指头比他爸爸腰还要粗。说到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就分裂成为两个国家，一个南边的犹大国，北边的以色列国。那么这个历史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所以我怕弟兄姊妹啦，又是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，又要知道以先知以赛亚是如何的，所以我特别叫那个这里的帮助的人呢，印出来这个单子。所以你们今天有单子，你们好不好拿出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拿出来看看啊。这个单字的里面呢，你看这样最最左边的啊，乃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，是什么时候？主前931年。931年呢，以色列国就分为两个国。为什么分的？就是因为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骄傲，所以神非常的不喜悦。神在这个不喜悦的时候呢，神做了一件事，神想着他们以色列百姓当中啊，工人的当中领头的耶罗伯安，要把十个支派给耶罗伯安来管理，跟以色列能够分开了。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国这里下来的时候，头一个罗伯安，这个罗伯安就所罗门的儿子，右边那一个啦，那是耶罗伯安，那是新开始的以色列国的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呢，神是神把十个支派的交给耶罗伯安的，来惩罚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这样骄傲的光景。那么好的，耶罗伯安得罪了十个支派了，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国。那么我们要再逐一的来看，你原谅我跟你们啰嗦讲啊，十个支派在以色列国，它的地图是以色列北边，北边呢，整个以色列国都丘陵地带，它有一个大的平原是在西北的靠近地中海的那个地方的平原，那个的平原呢，出产很多的农作物。所以如果你们坐飞机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呢，到今天都是如此的，你靠近到以色列境界的楼下看，从飞机上上面看都是黄土，它绿的颜色是一条条线的，这什么什么有河才是有绿的叶子，没有河全是黄土。但是在地中海的旁边，迦南地的西北地方是一大片绿的了。所以北方的以色列国农产丰富，并且北边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，南边只有两个支派，所以北边以色列国呢比南边有那个大大的强盛。南边犹大国都不行的，北边有这个人也多，出品也是很多了。但是耶罗伯安呢，得着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他做了一件事，做了什么事呢？神自己打算了，是把十个支派交给耶罗伯安了。耶罗伯安得着了，地图也大，人也多，不过他发现有一件事很麻烦，因为摩西定规，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要到列位耶和华民所在地方去敬拜神。摩西没有讲明， 到底什么时候列为名所在的？到大卫王把圣殿建起来了，就这个殿就在耶路撒冷，在锡安的山上。所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每一个犹太人的30岁以上的壮丁，一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耶罗伯安一看就很麻烦了，我国家的人这么多人呢、啊，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了。结果他们的向心啊，又会倾向到耶路撒冷去了，所以他的王权就不能够稳定了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耶罗伯安做一件事，在北边的以色列国建立2个的殿，就大妈说了：“你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，你们在就近地方来敬拜就是如此了。”你记得约翰福音第4章呢？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来对主耶稣说了：“我们的祖宗敬拜神在这个撒玛利亚山上，你们的祖宗敬拜神在耶路撒冷，到底哪个是对的？”所以你会发现啦，当以色列百姓分了之后啦，他们也不知不觉搞不清楚到底神要他们是什么。反正以前有耶路撒冷，但是耶路伯安呢又为他们造2个殿了，留一个殿就是北方的了，所以他们就演变下来了，就留在北方圣殿的敬拜了，不要跑耶路撒冷去敬拜了。那这一件事就算是非常的发怒，是什么？耶路伯安为了政治上的利益扭转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说了，以色列百姓必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。耶路伯安说：“你们不要去了，你们还是敬拜神，不过你们到这里敬拜神就是了。我为你们造2个殿了。”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圣经中的名称就是耶路伯安的罪，就神心中的最最厌烦的、最最发怒的那个的罪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中国人的哈。我们中国人对人的社会中最最发怒是他行为道德的不好，在圣经的里面，人的行为道德不好，神会发怒，但神比人道德违背神更加发怒的是什么？敬拜神的方式改掉了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的，所以神就特别称了就是耶路伯安的罪。那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事？你们读阿摩斯必须要知道是这个背景在啊，有这个背景在的。所以我好像不是讲到啊，为着你们读经呢，给你们补一些课，你们看看好吧。这个两个的国家，犹大国和以色列国，当中这一行的时候啦，你看到以色列国的有一个王，到何西亚王以后被亚述就分散掉了，以色列国了被亚述军队完全掳去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当初的背景，当初是乃是亚述王起来了，胜过了巴比伦。胜过了巴比伦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亚述军队就来了啊！对不起，巴比伦胜过亚述的，巴比伦以前是亚述，所以来攻打了。来攻打的时候，把北边的以色列国全部的攻打下来了。攻打下来了，带着军队来打南边的犹大国。那个犹大国是谁做王？考考你们了，哪个做王？哪个做王？你们如果蒙三年得不出来不要紧啊，蒙三年以上都应该知道了啊。到亚述军队了，把北方的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呢，来攻打南边的犹大国，犹大国谁做王？什么？亚赫是做王还不是？西西家做王，西西家做王了，所以亚述的元帅了。把犹大国一个城都攻破了，西西家王没有办法了，他们留下的人完全集合在耶路撒冷城。为什么集合在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城的高的墙不容易攻破过来的。所以我多查出去了，我去中国了好多次了，我乃是10年前去到西安，我是非常的兴奋。 中国的城啊，西安的城墙没有拆掉，北京城墙拆掉了嘛，是吧？所以北京留个大前门嘛，城墙都没有了吗？那这个是解放了之后了，毛主席把北京啊的扩大，是把城墙都拆掉了，但是西安的城墙还留着的。所以我有一次到西安去的时候了，我到了西安城墙的上面，多长？这么宽，从这里过来这么宽，两部汽车可以走的。嚯、哦，这个是中国了，还有西安的城墙还留下来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也跟大家已经讲过了，西方的国家呢，首都都在山上，中国的首都是平地，它不一样的。你看呢，保大维了，造圣这他的首都在耶路撒冷，是个山上。你到罗马去了，到现在的罗马城呢、啊，还是在山上的，并且但是有山上的话呢，为什么敌人不用你攻打上来？但有一个麻烦，如果没有水，别人一包围了，所以你就没有水的话，粮食吃了，终会吃光的了。你水要经常喝的吗？没有水的话呢，人只好投降了。所以大卫王呢，为什么选了耶路撒冷的山上？因为有一个希洛亚的侄子，那里的水啊经常有的。所以大卫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他的首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墙呢，把希洛亚侄子围起来了。敌人在外头的话呢，你攻打不进来，他水总是有的了。那罗马的话，你到现在去了，罗马市区里头有好城里城外有好多的水泉，你直到今天到罗马去了，罗马人呢还有很多的艺术，因为艺术用工啊，这种大理石了雕刻出来是马啦，雕刻的狮子啦，水中里都吐出来，到现在还是。所以有罗马人呢，就是把城市建造在一个山上了有水的地方。那么中国的话呢，好多平原没有办法有高山，也不必再有水了，所以中国怎么呢？要把城墙盖起来，能够保护的了。所以城墙盖起来，中国的城墙呢，到现在你就看见了，西安城的城墙还在了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在中国大陆来的应该知道了，如果你们早年就离开中国了，回去有没有去看看西安的城墙，好吧？我给你们建议，好吧，中国人要去看看我们中国老文化了。西安的城墙呢，非常的高大了。说当初他们国家打仗怎么样？国家打仗要攻破一个城呢，还没有火药，没有办法攻破吗？城墙有这么宽的吗？所以他们做一个的斜坡，一个斜坡做过来的时候呢，到斜坡做好了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有个木马了，有个车子推上去的了，车子前头有铜的板呢，人就躲在后头了，木马推上去，木马渡城记。大家弟兄，什么你们看过电视了没有啊？电影了没有？这个那个时候打仗这样，这个的斜坡要多久？要做两年三年才做好。然后，所以你们如果到了以色列去看的话呢，会看见南边一个的城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逃出来，躲在那个城里头的了，等到罗马人呢、啊、就来造一个斜坡了。来造斜坡的话嘛，城里头有军人嘛，可以用箭来射的吗？是罗马人怎么样，把犹大的俘虏来造这个的斜坡。所以山城里头的人，他都是犹太人嘛，不好意思来射他们嘛。等到做好了之后了，木马上去了，一上去的时候了，城里头所有犹太人都是自己残杀，全部死光。那这是以往的故事了啊。所以当初呢，到西西家王来做王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个城墙。所以亚述的元帅对他说了，我送你2000匹马，你骑马的人够不够？ 你起码你都不够了，谁能够抵挡我们呢？哎呀，西家真是没有办法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西家去找以赛亚，以赛亚到殿里去祷告神，神就听了西西家祷告，打发天使一夜之间呢，把亚述军队185000全部杀光，所以亚述军队就退掉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会看见呢，在这里啊，亚述到这里了，亚述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完全消灭掉了，南边的犹大国继续不断下来的，再维持下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要讲了这么多了，是为了引示什么呢？你们要注意一下看，这里有一个就是阿摩斯，我很可惜我的稿上了所有先知都是红颜色的，所以红颜色的话能够新鲜一点了。你们在复印的时候，红颜色跟黑颜色都一样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把先知的名字啊用圈圈一圈，好吗？你看这一行的里面呢，这里有以利亚，这是北边的以色列国，再有一个以利沙，南边有俄巴底亚。你们不是刚刚有的躲俄巴底亚吗？俄巴底亚就这个时候了，就俄巴底亚。那么在当中地方的话呢，你会看见啦，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有一个叫阿摩斯。所以我要给你们介绍阿摩斯的话，要知道阿摩斯什么时候，远远在以赛亚先知之前，那个是阿摩斯就起来了。阿摩斯什么时候？是耶罗波安第二世做王的时候呢，神就叫阿摩斯起来了。阿摩斯过了之后有何西亚，何西亚过了之后有拿鸿，拿鸿过来的看了右边呢，那个时候有西番亚、耶利米、哈巴谷，最下面的有撒迦利亚，有哈该，在右边的话呢，乃是由但以理和以西结，那这个所有的先知，好吧？所以这些故事呢，你们要读圣经的话呢，一定要知道的。所以阿摩斯什么时候？阿摩斯是以色列国了，那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，神兴起阿摩斯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够知道的话呢，我们要来看了阿摩斯的内容是什么。所以阿摩斯的内容啦，我也问了，你们都已经读了阿摩斯书了，你们有没有阿摩斯的大纲啊？他说你们没有印，所以我就印出来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的话呢，不是为着我今天讲的，为着你们回去了再好好去温习阿摩斯书到底是如何的。我就发现了先知书好多了，你不知道它的背景，你不知道它的内容了，读来读去读了一片的糊涂账。好，反正先知书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。那么每一个先知是不同的啦。那么阿摩斯的话呢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候，耶罗波安第二世的时候呢，他是南边犹大国的一个人，奉神的差派到北边以色列国来对他们传讲话语了。那么这个话语是什么呢？他的话语的内容的里面呢，有三个部分。头一个是讲到八个灾祸，第二个部分有三次信邪，第三个部分有五个异象。那么你们都读过了，不知道你们理智上了清楚不清楚啊？所以我要跟你们来讲这一个了。那我要跟你们讲这一个的话呢，内容事情呢，我没有办法完全讲明了，但是我要先跟你们讲到有一件事，那一个的先知阿摩斯啦，是在北边的以色列国。北边以色列国头一个开始，一个一个是罗伯安，一个叫耶罗伯安。我已经讲了，耶罗伯安是什么？当初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，他工人的一个领袖。但是罗伯安呢，他非常的骄傲，他的大拇指头比他爸爸要还要宽，所以神就把十个支派的呢给耶罗伯安了。那耶罗伯安呢，就是怎么打着这个十个国呢，又是非常地图大、人口多、很强盛的。他为着怕他的权位不能够准 很缺，不能够稳定了，所以他在北边以色列国呢，为神找两个的神殿，就以色列北边在那里的神殿呢，就这个是什么呢？就叫耶罗波安的罪。啊，所以耶罗波安的罪了，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那是神心中非常愤恨的，也是耶罗波安的罪的话，一连串神的惩罚会来到，来到是什么呢？来到了北边的以色列国。所以阿摩斯了是南边的犹大国的人了，是的，神差派到的北边的以色列国来对他们讲预言的了。讲预言是什么？是他们错了，他们一个基本上的错，乃是在北边以色列国里头有两个圣殿，照样敬拜神，敬拜神又发我惹出了神的愤怒，就很特别的了哈。所以这些教训呢，对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切切不要为着任何的理由违背神的命令。我等会再跟你们讲，好吧？这个叫耶罗波安的罪了。所以阿摩斯这一个先知的所有的信息呢，他重要的事情呢，乃是因为他们犯了耶罗波安的罪了。那他的内容是什么？他是详细的来讲，所以他头上了讲八个灾祸。所以我读阿摩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呢已经读过阿摩斯了，你们的感受怎么样？神讲到了，神要这八个灾祸临到，先临到六个外邦的国家，然后再临到了北边南边犹大国，最后临到了以色列。所以我告诉说，神对着所造的人呢，在那个时候的中东地带每一个民族呢，都非常的发怒，非常发怒了，要把刑罚临到他们身上。那神的刑罚怎么样？从远地方慢慢进，慢慢进，慢慢进，先在其他的外邦里头了给他们刑罚了，再到了南边的犹大国了，最后就到以色列。那这就是阿摩斯了奉差遣对以色列国家来讲的了，神要把这个刑罚呢临到他们的身上。而神所以要把刑罚临到他们身上，神是借着以阿摩斯呢来传讲信息。传信息什么？神所以刑罚成道，是因为他们犯罪。而这个信息呢，先知道了他们现在犯了什么的罪，现在犯的什么罪呢？你会看见呢，你头一点这个我们的讲义上啊，弟兄姊妹应该看看能够记得了，那个阿摩斯书的话就领到了。以色列人呐，你们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共建你们的话。神都知道老故事，神都会讲老故事的。神在我们身上呢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，神要来惩罚我们，从这种先从老故事行起了。所以圣经里头呢，犹大彼得书的审判又是神的加起手的，神的审判呢，今天不信主的人当中呢，神不大管，神对着不信主的就是任凭他们了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，神就任凭他们各种战了，这个是任凭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诗篇讲到说，他看见恶人呢，哦，非常肥胖了，肥胖到一个眼睛都读出来了，都吃得好的穿得好的，没有受到刑罚，我差不一点的都是跌倒了。我为什么敬虔神呢？又爱神呢？他说一直等到我进到神的殿中看他们解决，他说我才知道你是把他们放在那个滑倒之地了，我也差不多我得滑倒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我们的亲友不信主发财享福 嚯、哦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中国大陆太有钱了，来到美国买东西啊，嚯、哦，出手好大了，是特别美国的现在东西岸的城里头的房子啊，是中国来的时人啊，现钞买的了，还要到银行贷款了，对吧？那么你一看报纸都有了，现在有一些中国大陆来读书的人呢、啊，嚯、哦，开了个最考究的车了，飙车，飙车到一个地步，车子都撞死掉了。那这是什么？人一发财了之后呢，就来宣扬这些，是吧？但是你说林弟兄啊，飙车的人死了，但是好多飙车没有死吗？有什么？神就任凭他们。你做基督徒不行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如果违背神了，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做一些事得罪神的，我们马上遭到刑罚。为什么？审判中神的加其手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所啦，你世界上人犯罪我也可以犯，世界的犯罪神不管，因为神任凭他们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的话，你今天呢就马上会受到惩罚了。所以神对着我们蒙恩的基督徒呢，神来警戒我们绝对不可以犯罪。神的警戒怎么呢？头一个跟以色列百姓说，我是我当初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但你们还不归向我。那么他下面呢，他第五个，我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了，坛脚便被砍下堕了余地。这伯特利啊，他们就造另外一个祭坛。所以他们呢敬拜神，表面上尊敬神啊，但是不是根据神的命令来敬拜神的，是为着政治上利益了，在伯特利另外一个殿呢来敬拜神了，说神要把这个伯特利的殿呢能够拆毁掉了，祭坛也拆毁掉了。所以神呢一个一个来讲到了他们所犯的罪了，比这从前的罪是怎么样呢？那么然后第三篇讲什么呢？乃是讲到将来的神的刑罚要如何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的背景了之后呢，再去读以赛又阿摩斯书，就会发现了神的惩罚是非常的厉害，最终惩罚了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了，非常的厉害。到非常厉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神要叫以色列国家的里面呢，他们被仇敌所打灭，是破坏，神把被仇敌所攻破了，然后他们要被掳了，他要被掳到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在这个讲话的里面呢，阿摩斯插进来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第四章说了，他是以色列啊，你既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啦，我把这一节圣经呢当作一个要解啊，要解的，乃是你当要预备迎接你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来跟你们再来重复讲的阿摩斯的话呢，头一句话也最重要的话啦，我们要随时随地预备迎接我们的神。我们神的审判没有来到，并不是说神的审判不会来到，神的审判没有来到不是等着我们悔改，如果我们不悔改了，神的审判会来到地上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你我也常常想了，像阿摩斯那个时代的耶罗波安这样的罪了，为着神来造另外一个殿了，今天我们也没有耶，今天没有了。但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原来是家庭教会，小城市和农村的，政府是三支会啦，是政府管理的啦。那么神呢施恩给家庭教会啦，所以一过三四十年，家庭教会兴旺，传福音叫人得救了，远远超过三支会啦。哦，家庭就会很好。但你知道吗？今天你能够回过去了，家庭教会也不一定好。你们有没有听说家庭教会中有一个的团体叫东方闪电？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在纽约， 有没有收到东方闪电的宣传品？你只要到弗拉星去，街上呢有人在发单张呢，东方闪电，东方闪电呢已经在纽约一个办事处，许多的名字，东方闪电三个四个字不讲的了，这是神的教会了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他也登了好多的报，那这个报纸也登了，来传扬东方闪电的啊。东方闪电呢，那一个的教主是个女的，她怎么说啊？基督头一次降临是男的，记得再来了第二次降临是女的，我就是他就是。所以有人去东到中国大陆去了，正盼望知道一点东方闪电怎么样了，他拜访东方闪电总部去了啊，人陪他进去，一进去的时候了，这个的现在的弥赛亚了，这个女的了坐在墙头，你进来着要爬在地上，不是跪着，爬在地上，头不可以往上看的，他是弥赛亚基督了。所以东方闪电什么呢？他们中间的婚姻啊，都是他们指定的，教主出来指定的，你嫁给谁，你嫁给谁了？因为他是弥赛亚。那弟兄姊妹了，你说他是敬拜神，敬拜耶和华，是敬拜耶和华了，变掉了。那你要知道，东方闪电这个的团体。从哪里出来的？聚会所出来的。李长寿的聚会所里头啊，出来一个人呢、啊，以后就从东方闪电了。错开都在李长寿的身上，所以你都不会想象到了，我都不能相信，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教会了，聚会里头有一把椅子空着的。这是什么长寿座的祷告座，奉长寿族的名向神祷告的。那我不大能够相信李长寿会做这个事，但起码李长寿没有来责备他们，还是敬拜神的，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啊，一个人只要敬拜神的，很容易就我们迷惑，因为是敬拜神的啦，那我们总是感激敬拜他，尊敬他啦，不一定。敬拜神是敬拜神啦，他存着自己的诚心啦，为着自己得着利益啦。所以我自己啦，多次跟你们讲啦，我侍奉主总已经60多年来了，我一直抱着一个态度，无论我的侍奉主好，或者侍奉主不好。就是好的话，人不要因着我而对我尊敬，不要因着我而对我啦非常感激。我就用施洗约翰的话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说，我不过是那个新郎的那个朋友，把新娘迎接就过来了。犹太人结婚什么呢？新娘在一个城，新郎在一个城，结婚的时候了，新郎派这个朋友了，从另外一个城里头把新娘接过来了，接过来怕半路出事情了，所以提心吊胆了，一等到新郎家里头了，听见新郎声音就很放心了，是吧？交给你了，想想看，说娶新娘的是新郎，不是我。所以施洗约翰说了，要娶新娘的，我不过是把耶稣基督引进来了，要再娶你们的话是主耶稣了，你们把我把你们带到主耶稣上，我的任务就完了。所以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从这些真理的里面呢，我也发现了，你原谅我说了，我服侍主也带领好多人蒙恩得救，我服侍主也帮助了好多弟兄姊妹了。连昨天我一个的亲戚姓孙的孙家鼎，他肺癌过世了，说昨天上午的话呢，这若果教会一个追思礼拜了，要我去讲道啊。我上了会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好几位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啊，你记得我吧？我说对不起了，但我们结婚就你给我征婚的，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给他们征婚都结婚了。他说我的儿子都已经大学了，读大学了，我都不光给他们征婚，他们孩子这么大了。我说很对不起，我的记忆力不好。但弟兄姊妹啊，我记忆好也故意忘掉， 是我种这个做法啦，我来服侍主啦，我很少极少数给人施洗的。我在你们天真教会服侍十一年了，没有施过一次洗。我在埃默斯教会了二十年了，我也没有洗过一次洗。我知道查经班里头去了，没有地方好施洗的时候了，他们镜子也没有了，那是借一个房间，借一个人家里头洗澡缸里头的给他们施洗的，我给他们施洗的。那么有许多传道的时候要给他们施洗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是我施洗的哦，过了二十年都不能忘记的啊！我告诉弟兄姊妹了，我是避免这一个。我如果服侍主了，叫我来尊敬我的话呢，我就说了，祸哉祸哉，我有祸了。我有服侍主了，只把人带到主那里了，不要对我有任何的尊敬，不要对我有任何的怀念。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刚刚侍奉主的时候了，我讲到有人点头，我很好，哎呦，很高兴。但是我现在讲到很怕人点头，我特别跟你们讲，跟弟兄姊妹讲了，你们听我讲到再好了，散会不要跟我讲林弟兄讲到真好。上了会了，有个弟兄说了，哎，林弟兄，你刚刚讲了，不要说你讲到很好了，但是我尽力告诉我实实在在说你讲到很好。哎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有一节圣经来了，我要不要告诉你？他说好啊，试探人家来了，他是试探我的哦，他正在试探我呢，因为我得荣耀的了，我如果得着人家称赞，神就不称赞我了。所以我侍奉主的话是单单为着主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一个人爱主，一个人侍奉主要非常的单纯，不要因着你侍奉主得着你自己的利益，这种侍奉主得着自己的利益，这样的归纳在耶罗波安的罪。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了没有。所以阿莫斯呢，来向着北方的以色列国呢，来受到神的惩罚，他们基本的罪是什么呢？乃是耶罗波安的罪啦。所以读阿莫斯的时候呢，你不必去为着以色列百姓难过，神有这么多惩罚，你要为着我们的光景啦，要惊醒啦，免得我们逃他们的覆辙了。所以这是内容上了啊，我不能够跟你们详细讲了，你们都已经讲过了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来看到它第三部分五个意象，五个意象什么？头一个蝗虫的意象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看见了一共有五个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。头一个是蝗虫的灾祸了，蝗虫把他们粮食都吃光了，全国遭遇到饥荒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中间呢一种现象。如果一个教会中间没有新的粮食，一个教会中间没有活的生命的粮食，聚会进过去，白的敬拜主还在里头不能够保住，里头不能保住了，我们私下的生活就不能够美好，不能讨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啊，那我们侍奉主的人呢、啊，总要紧的了，每一次呢是把生命的粮食在聚会中间给大家的。弟兄姊妹是仇人啊，看见人多总是好的，但弟兄姊妹，神赐恩人一定会多，但人多不一定神赐恩，不过是人的习惯，不是看见群众的印象了，人多了也会好的了。我们要紧是要紧什么呢？必须要有粮食我们得着的了。所以我自己侍奉主的话呢，总基本上抱这个态度了，我来侍奉主就是要让神能够借助我，或者我那个蒙恩被神所用了，把生命的粮食供给弟兄姊妹，这才是好的了。你们可以忘记我，但有粮食有的话呢，你们生活可以改变，粮食有的话呢，能够再成长起来了。所以昨天呢，我在若哥教会去参加我个亲切的追思礼拜了，好几位的来跟我讲了，哎呀，林弟兄你还认识我吧？我说不，我都不认识了啊。他说我结婚就是你给我证婚的嘛，这个哈啦我还不喜乐。他说林弟兄啊， 我现在在日国教会有许多的佛事，这就叫我喜乐。他们的教会中有佛事，不是单单是蒙恩的就是了，不是单单我给他们征婚就是了嘛，这个我就忘掉了，并不叫我喜乐的了。我喜乐是什么？他们乃至有真正在日国教会有许多的服侍了。所以我在30年前呢，在纽约 M 赫斯一个教会开始了，我在那里服侍了差不多20几年。那边有一般的年轻人受我的带领了，那个叫毕生团契，那个是我带领他们的。现在毕生团契里头所造就的人分散在美国各地，都有非常好的侍奉，这才叫我的心啊最最喜乐的。所以头一个的灾祸是什么？乃是蝗虫，没有生命的话语。第二个呢，火烧的异象。火烧什么呢？它乃是像到夏天呢，热到一个地步像火一样的啦，火到一个地步啦，连水溪水都枯干掉啦。枯干掉是什么？不会再有农作物可以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按照我自己侍奉主的话呢，给你们做见证，要帮助弟兄姊妹，要有丰盛的生命的粮食，要帮助弟兄姊妹有活水在弟兄姊妹身上了流通过来了。活水的流通是这种生活上的改变，活水的流通呢，是在你做到人的时候，你的亲戚朋友因着你的见证而蒙恩得救的。所以按照我的经验呢，基督徒啊最难传福音的是丈夫信主了爱主，太太不信主，或者太太信主了爱主，丈夫不信主。奇怪了，一个太太爱主好多年了，丈夫一直不信主了。所以我不是，我记得以前给你们讲过好久前了，吴勇弟兄告诉我了，他们教会中间有一位姊妹非常爱主了，丈夫就是不信主。所以有一次啊，她到那个家里头去看望那个丈夫了。哎呀，你太太已经信主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你不信主了？太太说：“哎，吴长老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来什么？过来一下，跟我来。什么？到卧房，门一开啊，地上衣服一大堆，乱的铺在地上的。他说我怎么信主？他说我的信主像我太太一样，自配到礼拜堂做礼拜的，做基督徒了，不能在家庭里头了，不会叫我受感动来信主了。是生活上没有见证吗？生活上没有表现吗？那么弟兄姊妹啦，我多讲一点了，我们切切记得，我们爱主啦，我们孩子不一定信主；我们爱主啦，我们孩子不一定热心的。所以我总是常常有机会劝弟兄姊妹，你们来聚会啦，孩子带来，孩子很乖，就你要他来的话他也来啦，散了会回去了，开车回去，你们夫妇两个人啊，切切不要在车上讲今天讲到这位弟兄啊，什么叫讲得好，什么叫讲得不好，讲得好你的孩子听不进去的，讲得不好孩子听进去的。你回到家里头了，你们两个人说了，哎呀，今天聚会的上午聚会中间了，哎呀，这位弟兄讲了有些地方不好了，你夫妻两个人可以讲，不要给孩子听见。你要讲的话呢，或者到房间去讲，孩子都不要在的。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传福音，你孩子不会信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正是要发现了神第二个灾祸是什么？像夏天的炎热，把水流都枯干了，再没有农作物发现出来了。第三个准神的意象，神要把盖房子一个准神呐、啊，神要把一个准神啊盖在他房子里头了，准神拉过来了，房子就倾斜过来了。那是什么？神要做了一件事情啦，要叫以色列百姓呢像个墙倒下来一样的啦。阿摩斯讲这个话，他们还没有倒。阿摩斯讲这个话了，没有多久，到亚述的军队来了。 就把北方的以色列国全部消灭掉了，因为他们的见证已经变了，见证已经不像一个直的一个墙一样了，也都斜过来了。第四个，夏天果子，夏天的果子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像果子像果子一样啦，到了夏天的末了了，已经熟了，快要烂了，烂了没有？还没有烂，很快就要烂掉了。说先知来说预言了，阿摩斯了来对北方说预言了，跟他们讲，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还是很兴旺，不要以为说你们还是很发达，但是你们不久了，你们下一个福是都要被倒掉了，现在已经从里头已经烂起来了，里头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一个人呢是如此，一个教会也是如此的，内部里头是圣洁是公义的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五个祭坛的意象，要把耶罗波安所造的殿呢全部把它拆毁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赞美主了，东方闪电这个教主女的，她是记得这二次来吗？头一次来是男的吗？第二次是女的？现在已经死掉了。你是基督的话，怎么还会死掉了？到一天还会死掉的吗？没有兴起了吗？但是我告诉你了，很稀奇，还有一些人会跟随着东方闪电呢、啊。所以我遇见有个传道人呢、啊，东方闪电派的人跑到他们教会中间去发单张，告诉说你有什么？他说我是神的国度。什么神的国度？东方闪电吗？你不可以发，他教会是公共场合，为什么不可以发？教会啊，我们这里很麻烦，一门口出来是公，是不是我们教会的财产吗？他是门口的院子是教会，这个院子就是我们教会的，你不可以发，所以他只好到门口去发，马路上去发，马路上发就不能够干涉他了吗？还有一些人着迷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要切切小心了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，我们要谨慎，要谨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呢，还不是以约那阿摩斯的主要的信息，主要的信息呢，他九章他的结语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，堵住其中的破口。神啊，圣经里头呢，要大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，就从这里来的。重建大卫倒塌帐篷，什么叫重建大卫倒塌帐篷？神要把福音传扬出去，临到了万国和万民的当中了。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两百年了，中国教会蒙恩得救了，没有好好侍奉主。只有在五十年前，郑国牧师在菲律宾呢，在开始做差传的工作。说现在的话呢，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都已经做差传的工作。我们隔壁房间的墙上还有个墙上是吧，有好多差传的消息了给大家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呢也已经为了差传祷告，并且有弟兄姊妹中还有奉献钱的，为了帮助差传的机构了。那这个是起码有的啦，但弟兄姊妹啦，按照我在美国各地基督教里头来看呢、啊，很少有人与教会差遣人到其他民族当中去传福音的。要差已经很多了，特别到中国大陆有两种，一个叫短宣，一个叫长宣。什么短宣呢？一年功夫还有一个月的我们空的吗？这一个月里头了，这一次今年我就花一个月功夫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去了。 利用这个假期嘛，去传福音，回来我再来上班嘛，这个叫短宣。长宣 是什么呢？不光是去了两个才一个礼拜了，我要去了半年，好去一年了，这叫长宣了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已经有一些教会了有长宣的工作了啊，长宣工作了啊，那这是很好。那么我们教会中间呢，也有两位了。一些做拆船的工作了，也是很好的。但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中国教会很少有弟兄姊妹拆船到其他民族中传福音的，传来传去出现还是像中国人的。我靠着主的恩典告诉你们，20年前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带着全家到泰国去了。我女婿是 A 滋病的专家，他一面呢到泰国去了，帮助泰国来告诉老百姓 A 滋病是怎么预防的。为什么到泰国？因为越南打仗的是美国兵嘛，把 A 滋病传过去了。传过去的时候发展的最厉害是泰国的北边，在泰国的北边很穷苦，生女儿比儿子值钱。为什么？女儿做妓女，做妓女的养家的了。这不是跟中国人说，泰国北边还有个特别的，做妓女做了40岁50岁妓女不能做了吗？照样还是个出嫁的。中国人说做妓女嫁不出去了吗？他们照样出嫁了。所以他们那个妓女了非常多了。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，我的女儿在女婿他们在泰国的清迈呢，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去讲到了，我特别到清迈去看他们。哦，房子好大，房子好大，房子院子好大，院子上有毒蛇的。有一次我女婿不在的，天花板上有3根毒蛇出来了，我女儿吓死了，我快快找着去抓蛇的人了。抓蛇人一个棍子头上两个口嘛，插住这个蛇了，来打这个蛇的头了，那么打死2-3只，还有2只跑掉了。呼、他们好辛苦了。那么他们去是什么？一面做拆船，一面想泰国人来传福音。要跟泰国人传福音，要知道2年学泰国话，泰国话没有学会的话，做那个传法子呢？所以他们从泰国去了8年就回来，看见人就这个样子，都泰国这个习惯嘛。看见人中国人是鞠躬的嘛，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嘛，那么他们就传福音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总是有一件事看见说，阿摩斯所说的，他必定要重建大卫倒他的帐篷。什么大卫倒他帐篷？把福音传到了地界。所以这是一个啦，阿摩斯所有的信息的主要的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读过阿摩斯了之后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最深的印象没有。头一个，预备迎接我们的神，神的审判会临到不讨神喜悦的，就是你表面是侍奉神的，而你是把神的心意改变掉了，神的审判还要临到。第二个正面的啦，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对我们今天的事情有3件事，我特别把它归纳起来了。头一件事呢，绝对不用任何的理由违背神的命令，单纯为着主的荣耀，不是为着自己啊。第二个啦，要警惕自己，要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神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。第三个，心中渴望主耶稣早一日来到，我们离开了这个败坏的世界了，我们进到永远的国里头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不再有试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不再有引诱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和主是快快乐乐的，一同在荣耀里头过了永远的生活。这也是恩待我们，所以我盼望说，我今天跟你们这一些信息， 能够补你们已经读了阿摩斯的这个书了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求神呢、啊，就带你们读过了之后呢，书上的内容重点不能够忽略掉的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这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愚昧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迟钝，所以你的古代兴起一些先知来，对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预言的。主，今天但愿我们你这个先知所说的预言，今天也照样的是在我们的心里头。当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避免绝对厌恶耶罗波安的罪，以侍奉你当作外道的幌子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我们也正求你恩待我们呐、啊，就我们一直警醒过来了，等候你的再来。到你没有再来之前，我们总是把你大为倒塌的帐篷重新建立起来，把福音不光传在我们的四围，也把福音传到地上的万国和万民。正求你，就我们读了这一些阿摩斯的书啦，叫你这个的心意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显明。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